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2017年，有一部大受欢迎的热播剧，叫做《我的体育老师》，其中那一位爱上了70后大叔，还给比自己也小不了几岁的两个娃当后妈的90后王小米，让很多观众啊都印象深刻。这个角色可爱又善良，简单直接又古灵精怪，而他的饰演者王小晨自然也凭借着这个角色圈了不少粉，成功地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注意和讨论，成为了新一代的女神。现在不少观众认识王小晨，可能都是因为当初那一部大热的电视剧《我的体育老师》，但是其实在演出这部剧之前呢，他已经演过将近30部电视剧了，有了10几年的戏龄。除了演员的身份之外呢，他在前段时间还参加了明星跨界比赛节目《跨界歌王》的演出，在节目里的表现啊，也是让不少人眼前一亮呢。
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在跨界歌王当中，王小晨先是特别深情地演唱了一首《好久不见》，不仅当时把自己唱哭了，还把现场的许多观众也都唱的是泪流满面。而第四期的时候呢，他更是表演了两段精彩的京剧，还英姿飒爽地耍了段花腔，展示出了隐藏多年的刀马旦功底，让观众认识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由于唱了那首把很多人都唱哭的《好久不见》，在节目里面，王小晨也被主持人调侃，问他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放不下的人。而王小晨呢，则是情商很高的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还顺便否认了出道以来和胡歌等男演员的绯闻，也展示出了这位山东大妞的耿直性格。
刚才也说这首歌是想唱给一个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太喜欢说假话，但是真话我也不想说。
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在你心里的分量很重。
我相信有一部分人，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想见却不能见的人吧，好久没有见过的人。
你觉得你唱完这首歌，对方如果听到的情况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感受？
不重要了，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我不太喜欢把我的生活或者是我在演戏之外的一些事情推到台前来，比如说跟谁拍了一部戏呀，跟谁参加一个综艺呀，哪怕拍一张照片就会变成了一种恋情来说。
是，
今天想说所有爆出来的都不是真的。
今天来我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就是这一位坦诚直率的山东大妞，也是近两年风头正盛、演技和实力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的新生代演员王小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位真实、可爱、努力、内秀、多面化又很接地气的王小晨。王小晨从3岁开始学跳舞，9岁时听母亲的安排开始学习京剧，所以他在跨界歌王上面才有了那么一出很亮眼的表现，这也是全都因为有当年的童子功啊。
我当时已经上小学了，然后我的幼儿园就把我聘回去，让我参加一个少儿舞蹈大赛，当时我就获了冠军，我是领舞。然后底下的评委呢，是我当时的小学的校长，她的老公是青岛京剧院的院长。她看到这个好苗子，发现是她学校的人，她就找到我妈妈，就跟我妈说一句话，说你要是跳舞呢，青春饭，你可能生了孩子你就跳不了了，但是你唱京剧，80岁都能唱。我妈就听了这句话，就把我送去学京剧了。 我每天5点多钟起，开始吊嗓子，然后压腿，然后上晨课，一直到晚上9点半晚自习下课。我可能对自己的要求真的很严格，我认为我每天只要不读点书，不做点什么事情，我老觉得时间都在荒废。我觉得谈恋爱太奢侈了，谈恋爱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儿。我其实挺独立的，就是小的时候9岁就离开家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其实最舍不得的是我奶奶，我奶奶已经92岁了，我每年都跟她说，我说奶奶，我说，因为她是大年初六的生日，我说我每年都会给你回来过生日，但是从我承诺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有陪她过过生日，这是我觉得心里面最难过的事儿。
15岁时，王小晨偶然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广告，心里一动就报了名，结果试了一下就考上了。于是他就放弃了已经被保送的中国戏曲学院的名额，而改去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表演。
我以前是学京剧，我上了大学，我是戏剧学院表演系啊，然后后来大学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打破你身上所有京剧的痕迹，你不能有京剧演员的痕迹。
比如说呢，哪些算是京剧演员的痕迹？
比方说我们京剧演员所有的戏都是城市化，我们把每一个戏都会磨个几十遍几百遍甚至上千遍我们才能搬到舞台上去，但是戏剧不一样，有的时候电视剧可能就是要一瞬间的新鲜感，你要永远在重复你的新鲜感，但是京剧不一样，而且京剧里面有精气神儿，这些精气神儿在表演里面痕迹就会太重，就这是不同的两种方式，就世界三大体系嘛，梅兰芳、布莱希特还有斯坦尼。那我上了大学之后就了解了布莱希特，去了解斯坦尼。那梅兰芳这边他本来就是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嘛，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由内而外。可能老师我大学的讲师是顾烟老师，他可能注重的是斯坦尼体系，就是由内而外。就是把城市化的东西全部都破掉，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破自己，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个过程。后来终于没有京剧痕迹了，然后忽然之间李宝天老师就来找我说，可不可以演出演丑角爸爸，就是讲他这个父亲把这个小女孩一直培养成角儿。那以前我是一个学员嘛，毕竟还不是一个角儿嘛，就要重新再去寻找，重新去练功，重新吊嗓子。就是演员就是要像一个海绵一样去吸收营养，要收放自如。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演员王小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位真实、可爱、努力、内秀、多面化又很接地气的山东大妞。王小晨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后，他所在的班是2004级表演本科班，这可是上戏的明星班啊，其中呢，陈赫、郑恺、江疏影、李金铭等等全都是他的同班同学。回忆起当年在上戏的生活，比如和谁关系最好，大家私底下怎么相处等等，王小晨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给我们透露呢。
因为我当时15岁，我们班同学都比我大挺多岁的，可能跟同龄人关系会比较好啊，还有就是跟郑恺的关系很好，我们两人是从演动物开始，然后演人，然后一直都是做搭档。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可能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是比较活跃的那种。后来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跟郑恺的联系也是比较多，因为他老出国参加活动啊，去拍片子啊什么的，而我就一直在国内拍电视剧，中国电视剧，他经常就会说，哎，小陈你要不要什么东西啊，我帮你买啊，然后他是代购小陈。
比起自己的同学们，王小陈的起点其实并不低，他很有演技天赋，颜值基础也很优越，18岁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拍戏了，大三时还和陆毅、林心如有过合作。可惜啊，时运不济，在好几个同班同学，像是陈赫和李金铭等等，他们都因为《爱情公寓》而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王小晨拍的5-6部戏当时都没能够掀起什么水花。一直到7年之后的2014年，他带着无数个假发套和黄磊一起出演了《我爱男闺蜜》，这才终于通过方依依这个角色被观众熟悉了起来。我爱男闺蜜当时也是在国内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啊，然后这部电视剧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呢，里面虽然说有主演黄磊和陈数，但是有另外一位女演员啊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演黄磊妹妹的这个女孩子方依依，对吧？
对，
然后当时我看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哇，这女孩子好有个性啊，特别的喜欢，因为她是不同于时下大众认为的那种，就是大众概念中那种特别妖艳，第一眼看上去就很美艳那种女孩子。但是你会看她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喜欢，而且这个角色呢是非常的丰富，她又有很男孩子气的一面，又有很女性化很细腻的一面。那么小陈这个角色当时你演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经过怎样一个揣摩才演出这样一个形象的，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性格呢？
哦，不是，我生活当中跟方一完全是两个人，就是其实也是挺感谢汪俊导演，他能选择我来演这个角色，而且他非常信任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可能我认为精神的丰富比生活当中可能会更重要一些。那我平时不太喜欢说话啊，方一又是一个火爆火辣的一个性格，
对，
所以我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痛苦的。
哦、真的吗？
导演聊过，我说导演，我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导演都惊呆了，说这么有意思的角色你怎么不适合？我说我这个人不太爱说话，我没有那么古灵精怪的， 我说你让我演一个这样的角色，那不是为难吗？我说可能你找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可能更合适一些。
嗯，
然后导演跟我说，他说我就要找不是这样的，他说只有这样才会让我看到很多新鲜。
嗯，
所以也是破自己吧，我觉得可能生活当中也是因为不太喜欢讲话，但是很多的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所以才能演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方一来。当然我也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角色，自从演了方一之后，之后演的所有的戏都是有火辣的爆的那一面
展现出了你性格当中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那一面啊。
是的，就是我觉得演员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演员在讲，哎，我在可以塑造不同的角色，我可以塑造其他的。其实我认为演员是在寻找不同的自己。
嗯，
其实这些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我身心当中的一部分啦，只不过没有表露出来。
对，也其实在这种演技的过程，在磨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对不对？
对，一种学习，一种发现。
嗯，那么其实在许多部戏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比如说你过去拍摄的很多戏啊，你都曾经与不少的演技派的前辈有对手戏。那么在这种合作当中，你是不是会有一些压力，或者说这个压力很大呢？跟黄磊老师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很大的压力？
首先我在拍这个戏之前，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黄磊老师。
嗯，
然后拍这个戏之前，我知道我要去演他的妹妹了，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期待，
是
但是压力没有什么压力。然后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因为首先我是忘掉我们他是黄磊，我忘掉我自己的弱小，我认为他就是我的哥哥，而且他在戏里面，黄磊老师他是真的把我当成妹妹一样。然后有一次我在现场，我胃疼得特别厉害，然后黄磊老师就过来，然后说依依你怎么了？我说我胃疼，然后他就给我按膝盖上有一个穴位，他就给我按了很久，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哎呀，我说那毕竟是黄磊老师啊，我说我怎么能好意思让他那个帮我在捏这个呢？然后他就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然后真的把你当成妹妹一样。就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在现场，那个时候从夏天拍到秋天，我有的时候不太想吃饭啊什么的，他就说依依你要过来吃饭，你快那个跟哥一起吃饭。
嗯，
他都会叫着我。
嗯，
然后比方说在现场我是没有地方待，然后我也没有助理，那时候然后我就坐在一个栏杆上，然后他就说依依你给我下来。他说危险的事情你要记得，你千万不能做，为了你爸妈你都不能做。
哇，
每次听完他的话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
真的。
而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心里一直留着。
嗯，果然就是真的很像一个大哥哥，而且是很暖心的那种啊，很体贴的大哥哥。
对，是的。
嗯，那除了黄磊老师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演技派的前辈让你印象深刻吗？
有的。比方说我几年前跟李保田老师合作了两个戏。
嗯，
其实他对我艺术当中的给予我的丰富还是很多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
就比方说他要跟我说，他说小陈你生活当中你要去听一些高雅的音乐。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巴赫，然后他会跟我说你要多读一些书，因为我之前学过京剧，我就喜欢读一些古典文学，我喜欢读一些相对来说古典一些的东西。然后后来慢慢遇到李保田老师，他也跟我说，说你可以读一点后现代。
嗯，
啊，你可以读点外国文学。然后包括遇到了汪军导演，然后他也跟我说，说你要接点地气了，你不能天天那么仙儿。我会从慢慢就是读书的品味，首先就是跟这些前辈老师们去学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非常幸运的是遇到艺术家，遇到好的老师，遇到好的前辈。就那个时候对于我，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表演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自己选择这条表演的道路，都有了一个正确的观念。
嗯，
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随后是2015年的《大好时光》，王小晨担当了女一号的重要戏份，还与全民男神胡歌合作，上演了一段精彩感人的对手戏。
特别感谢胡歌，这个戏是他看了《男闺蜜》里面的方依依， 他看了方一之后，他跟王老师推荐的我，但是我并没有认识他。我开始接触这个戏是王老师在微博上私信给我，他说小陈，我请你来演我的戏。我很开心啊，我说王老师你的本子能抢到吗？他说你不用抢，就是你的。我其实定妆才是第一次见到胡歌，也是到时光定妆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我当时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来这样的一个戏了，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戏，剧本又好，演员也好，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我们在内蒙杀青，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吃杀青宴，导演跟我说，他说是胡歌推荐了你。我当时真的是傻掉了，我说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他说他看了《男闺蜜》里面的方一，他认为你演戏挺好的，他就推荐给了王老师，结果王老师还真的是挺认可你的，就是这样顺理成章你们就合作了。然后后来因为那天也是在饭桌上，导演说他没有推荐错，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女演员。我当时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在拍戏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跟胡歌私底下的交流并不多，更多的是专业上的。我认为我们俩人特别有契合度，就是很多的台词我们俩人之间戏，包括失明的那一段戏，都是我们俩人在现场聊出来的。包括小春离家出走，我给袁浩写的那一封信，那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我是流着泪写出来的。在配音的时候我是流着泪读完的。那部戏就像一个特别美好的梦一样，到现在我都没有梦醒。并不是因为我沉浸于其中，而是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的优秀。我感谢王丽萍老师，她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感谢夏小云导演，这是一个让我认为最低调而且最优秀的导演。然后另一个就是胡歌，他非常照顾我，当然他也是我师哥啦，所以这个团队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胡歌。
再到近几年，他遇上了《你好，乔安》当中的你好，还有让他爆红的《我的体育老师》当中的小后妈王小米，终于是可谓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在自己30岁的年纪迎来了演艺事业的巅峰期。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王小晨对于他近几年演过的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角色的人物分析。
你好，乔安，我演你好。乔安负责高大上，我就负责接地气。整个戏里面由我的视角出发去看乔安，去讲述故事。而且他对于我以往的角色最大的区别在于，王小春是一个敢爱不敢言的人，可是你好不是。他剧中喜欢一个男孩，他虐我千百遍，我视他为初恋，我永远在他面前表现出来最可爱的那一面，就希望他快乐，他快乐我就快乐。而且你好特别可爱的一点是他有安全性，他非常非常有安全，不管这个男生中间经历了多少人，我永远等在他的身后，永远陪伴他。
现在回头看，这一切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由于从小学习京剧，戏校又是全封闭管理，所以王小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练就了能吃苦的精神，从小就学会坚持和拼尽全力。无论是配角还是主角，不管喜不喜欢剧本，他都会卯足了劲儿去演。不过近几年呢，由于他对于剧本也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只要剧本喜欢，无论什么样的角色他也都愿意去接，而且毫无保留地去揣摩和表现角色。
这个大好时光嘛，那个戏中的袁浩，就是胡歌扮演的袁浩，他本来他是有恐高的，然后呢我带他到摩天轮上去治愈他，
结果那天我也没有想到，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坐过摩天轮，
嗯，
但我也没有想到上了摩天轮之后，我发现我恐高，我看到那个摩天轮一点点往上升的时候，我就眼泪就已经止不住了，
真的，
真的。然后下来之后，就是导演、摄影师，然后包括胡歌他们就陪我晃了一圈，然后我的手一直在掐他的手，就掐紫了下来，然后也没有拍成。就是当天那天真的让我觉得，哎呀，太。因为摩天轮的场景也不是随便就能拍的，他给我们开了一宿，然后每天场景费也很贵。
嗯，
结果第二天我在想，不管怎么样，王老师的剧本已经写了，那我还是要上的。
嗯，
我就贴了晕车贴，吃了晕车药，然后又上了一回，下来就直接就吐了。
哦，真的。但是演员很多时候就是必须没有办法，必须要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对不对？
啊，没错，没错，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挑战极限吧。就比方说《男闺蜜》里面，黄磊扮演我哥哥那个方俊，他不是有一个动物园吗？野生动物园。
对，
在家里面有什么鸡啊，有蛇呀、啊。然后那天王俊导演就跟我说，他说一你要拿一条蛇在手臂上缠着，我跟你讲，你就赢了，你这个角色你绝对的，你就立了。然后后来那个黄磊老师说，你试试。我发现有些东西真的是自己克服不了的。
他不怕吗？黄磊不怕吗？
他不怕。嗯，
他们都练过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怕，但是我真的怕。
嗯，那后来怎么办呢？
我碰都不敢碰，然后后来就我就没有拿。我真的是受不了，我是真的怕，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心里面还真的是有很大的障碍。
嗯，
就是虽然演员你要去克服很多东西，但是有几样是自己的弱项，是致命点，
嗯，
你是不能碰的。
那今后你非常想尝试去演的一些角色有什么呢？
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但是不是任性，是随性。我没有给自己规划说我未来想去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前有，
嗯，
以前真的有，但现在没有了。
嗯，
我会看到好的故事，看到好的人物，我感动了，我就会去演。
嗯，
但如果说自己驾驭不了的，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演，我肯定我演不了。
嗯，
可能跟团队比较重要吧。
哦，
剧本是核心，还有就是团队，这个很重要。就创作过程当中，快乐为根本。
嗯，
我觉得只有内心欢喜，才能创造出欢喜来。
对，其实我们这一行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要有一个创作的一个情绪在，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最好、最吸引人的。
嗯，没错。就对于我个人来讲，可能，受关注了必然是好事儿。受关注了，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更好的剧本。当我看到我喜欢的剧本，无论他在好莱坞还是在农村，我都会去演。
PG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是演员王小晨，他可是在演艺圈内出了名的劳模。早期拍戏时曾经在76天内拍摄了1100场戏，由于过度劳累直接导致脊柱弯曲，有的时候辛苦拍出的戏还会被潜规则的人顶掉，导致戏份被减，也是极气愤又无奈的事。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好几次他都跟我说起过，他算是一个比较多产的演员，一年365天，可能有300多天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我不太适合这个行业，想去美国留学，然后后来有个戏的导演来找我，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戏拍完你再走。那个戏里面拍特别惨，76天里面拍完1100场戏，然后整个把我脊椎变成了一个 S 型，有一天在现场就站不起来了，然后医生说要给我做一个手术，手术我记得40分钟，我没有打麻药，是一个大长针扎进去，非常疼。我当时真正体会到人真正的痛是哭是没有声音的，不会是啊那种的，是真的是只有眼泪，连呼吸都是疼的。医生跟我讲你回去休息吧，4天你站起来就站起来，站不起来未来你可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我就把手机一关，那时候特别平静，但是我感觉内心里面最想干的事情是想把我剩下的戏拍完。哦，从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原来心里面还是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灯光，对这个舞台它是有渴望的。
为了演好《我爱男闺蜜》中方依依身上的那一股胡同串子味儿，她还每天苦练北京话，天天去找身边的老北京人聊天，以至于到最后啊，别人都会以为她就是北京人。在电视剧《大好时光》当中，为了演好眼科医生这个职业，她还专门跑去医院蹲点观察学习。为了演好后期失明的状态，她还故意关着灯蒙着眼，把自己的家里面关了2天。
拍完《丑角爸爸》，然后又拍了古装戏、年代戏，又从年代戏转到现代戏。转到现代戏以后，黄磊老师就跟我说，他说现代戏就是裸体表演，他说跟你过去的年代戏、古装戏都不一样。他说古装戏你穿上衣服，年代戏你可能有那种装扮，梳一个年代的头，你就会有那种感觉，但是现代戏不一样，就你没有修饰感，你就是生活当中的呈现。就是每一部戏其实对于我来讲都是一种挑战。那《大好时光》也是，我去演一个瞎子，就是失明的一个女孩，我也没有体验过。后来我就问了很多前辈啊老师，我说我应该看什么片子啊，然后后来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说，说你可以去看看奥黛丽·赫本的《盲女惊魂记》，还有一个韩剧是宋慧乔演的《那年冬天雪花飘》，就是这是两种风格啦，一个是赫本，一个是宋慧乔，他们演出了他们不同的美，但我发现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认为一个瞎子并不是从外界去模仿，去观察，可能有一部分是需要模仿和观察，但是你要从根上去相信，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不是与生俱来的失明，那我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在家里生活了2天，我的感觉就全对了。
哦，就必须切身的去体会那种感觉，你才能抓住。
对，而且其实人忽然之间面临了黑暗，那种内心的恐惧，那种内心的不安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发现人在失明的时候，你的嗅觉、你的感官、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忽然之间发现全不好用了。
对，都会一下子就增长了，好像一下全灵敏了。
对的，全部变得灵敏和敏感。就是 你要从那个时候去体验，那你把握这个人物，把握这个度，就会更加的细腻一些吧。我觉得只有内心相信了，你才会去演绎得更好。就想要动人，先要动心。
去年大火的年代剧《老酒馆》，王小晨在其中饰演小晴天这个角色，性格直爽，敢爱敢恨，而且与陈宝国和秦海璐还演了不少对手戏，当时他也毫不怯场，显得特别可爱。这些年啊，与王小晨曾经合作过的演员一直都是实力派老戏骨，包括陈宝国、张嘉译、黄磊、胡歌等等，而且都对于他评价颇高，很多业内人士更是毫不掩饰对于他的喜爱。在与这么多实力派演员还有一众男神合作过之后，王小晨也真不愧是为男神收割机的称号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王小晨是如何评价每一位和他合作过的男演员吧。
每个男演员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特色，也有他独特的特点，也有他独特的魅力。就是我能跟这些优秀的男演员合作，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我比较珍惜创作的那一些时光吧，觉得那才是最珍贵的。我包括我演《你好，乔安》那个男演员是个新人男演员，他没有那么红，他也没有那么多的作品，但是我发现他也有他自己个人的魅力。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样子，都有他不同的特点，就是我想要的就是去学习，去吸收，然后找到我们在角色的共同点，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演我的男神偶像剧，因为这次合作的演员是韩国男演员啊，他说的话全部都是韩语。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跟一个人，比方说我跟前面一个戏胡歌合作吧，他说的一句话我就会就是根据他这句话我会有我自己的反应。那韩国演员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也是很有演技的。他把他一句话的潜台词演出来了，可是我看不懂，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这句话他所带给我的潜台词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连他真正的台词我都听不懂，所以这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这是鸡同鸭讲的一种感觉。作为你来说，你跟池昌旭这个完全讲韩语来讲对白来演对手戏的时候，你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能够到某个点是可以有一个沟通，然后什么时候该开始你该讲，然后那个感情怎么样去把它这个火花打出来，你们有没有一些沟通跟一些小的 tips？
有的，我们真的是有的。我就发现艺术是相通的，就比方说我们会喜欢巴赫，我们会喜欢毕加索的画。艺术真的是相通的。当我们在探讨一场戏的时候，中间肯定是有翻译了，然后我们就一致认为我们要抛开剧本，我们就在聊天。就他说什么翻译给我听，我说什么翻译给他听，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抛开剧本。你想说什么你跟我说，翻译说给我听， OK， 我通过他的话我再给予他。
那有没有在跟他的合作当中让你有一种冲动说我干脆学一点韩语好了？
有的。现在就是基本上全现场的人，我的角色名字叫杨海怡，因为我们灯光团队是韩国当年拍《启程者》的，我们梳妆团队也是韩国当年拍《来自星星的你》的，我们的化妆团队也是，就是也是拍过很多好戏了。然后现场我一般都说我大喊一声杨海怡，他们都会说游信，游信就是女神
哦，
游信。撒拉嘿哟
啊，女神我爱你。
对，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好，而且他们非常的认真客气，然后也非常的有礼貌，也有一定的专业度。而且我认为他们异国来拍戏都是不容易的嘛，有的时候我也会买一些吃吃喝喝给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容易，如果我一个人异国他乡去了国外，跟一群不认识的人，我也会觉得陌生，所以尽量就是让他们感觉有家的感觉，就是以朋友的方式，虽然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对吧，冬天怎么冷在上海，但是还让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温暖吧。
小陈告诉我，在业余时间里啊，他很爱静，不喜欢热闹，也不爱与朋友们出去玩，而是选择花很多时间静静的阅读，读许多名著，在书中寻找另一个充满趣味的世界。而他的包包里面呢，也经常会带着一本书。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想啊，小陈眼中的灵气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
除了工作之外，我就是享受生活，买菜做饭，养养花，然后再就看看书，看看电影，只要时间允许就想去书店。部分有了时间的朋友会说，逛街啊，夜店呀，喝酒啊，你就是不敏感。我说我对男人的兴趣还不及我对一本书，这是我的真话。我能在书中看到兴奋。刚刚读完一本书，是木心先生的《哥伦比亚的倒影》，他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常常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从9岁开始离开家了，所有的三观，所有的心态心智都是自己摸索着前进的，所以我一个人生活这么多年，那一定会有夜灯下的孤单。我喜欢文学的原因，就相当于我喜欢演戏一样，它可以让我有那么片刻是逃离现实的，我可以存活于其中，我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人的世界里面。
现在你看国内啊，有这么多和你年龄相仿然后条件也比较相当的这些新生代女演员，你怎么能让自己从这些女演员里面脱颖而出呢？
嗯，当然我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夸奖。我首先没有认为我比其他女演员优秀到哪里去，我也没有认为我比他们就脱颖而出，只不过可能我演的这样的一个戏被大家关注到了，哎，她是不是忽然之间红起来了，他怎么忽然之间怎么样。我其实这么多年，我已经拍了10年戏了，我每一个角色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演，只不过可能有的戏他没有那么幸运播得那么好，没有那么幸运然后受大家喜欢和热爱，只不过恰恰这么一个故事，天时地利人和，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好的团队，好的对手演员，然后成就了我而已。
嗯，
其实每个女演员，我刚刚前面讲到的是我合作的男神，那每个女演员我也合作了很多的女神，就每一个演员都有她独特的特质。
嗯，
我也没有独树一帜，只不过我是这种型，这种型现在恰恰可能受观众喜欢，也许明年又是另一种型受大家喜欢而已。我就是我，我还是会用心去演好每一个角色，之前没有变，现在没有变，以后也不会变。
嗯，你刚才也说到你自己就是这种型，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在国内啊，很多的艺人，很多女演员包括歌手也是，他们好像都在追逐一种同样的类型，就是比如说锥子脸啦，大眼睛啦，这种就是很城市化的一种长相。可是我觉得小陈的长相就跟他们不太一样，是很有特色的一种长相。你有没有想过说去符合这种大众的喜好的一种潮流，去整一整啊，或者是去微调一下，还是说就是很坚持，我觉得我自己这样挺好，即使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喜欢锥子脸，我就偏偏不是，我也无所谓。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一个永远不会整容的女演员，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呢，我认为美在大家心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完美就是美，我觉得这里有缺陷，我觉得那里有缺陷，但是恰恰在我心里，我认为残缺的才是美，因为它是完整的。嗯，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个国外的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想着说生活当中每天要去化个妆，穿着好看的衣裳，要靠他们来体现你的美，你记得你的年龄，你的青春就是你的美。哦，我觉得这个话挺震撼我的。
嗯，
就是这种美是大美。我觉得一个演员只要他有他自己个人的魅力，只要他有善良的心，这已经就是非常非常好了。
嗯，
有的时候观众也会说我双下巴。我其实想说的就是 不要在意我的双下巴，
嗯，
但是我演的每个角色都好看，
嗯，
一定会喜欢，这就够了。嗯、啊，双下巴怎么？生活当中很多人双下巴嘛，我就双下巴嘛。
原本的天赋加上从不懈怠的努力，再加上不断自我丰富所带来的自信，让王小晨把每个角色都演得活灵活现，逐渐走进了观众的心里。她可能不是那种第一眼看上去就令人感觉十分惊艳的大美人，但是她干净大气的长相却给观众带来一种久违的清新透明感，清纯有余，甜而不腻。刚出道时的王小晨，满满的胶原蛋白，脸蛋圆乎乎的，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气质也比较清纯和甜美。而随着近几年婴儿肥逐渐消散，显现出来的五官特征让个人气质也发生了转变，让她显出一点倔强的味道，看起来冷静而克制，整个人也多了一分成熟和清冷感。但是笑起来时，眼睛和嘴巴又会在脸上形成三个标准的月牙形，又立刻变得温暖甜美而有亲和力了。这不就是现在正在流行的可盐可甜的长相吗？既有少女的可爱明朗鬼马精灵，又有让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清冷大气，这就是多面化的王小晨。希望在未来，这位演艺圈劳模还会继续不断地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惊喜。感谢王小晨做客艺术人生，我是孟阳，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Listen and share FM 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Everybody's still with me， got no camera to see， don't think I'm out in this world， camera won't let me fall， your blood and dust and love。Won't let me go. Yeah.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